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下午签署了一项外界预期已久的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出台具体措施，禁止和限制美国个人与实体对某些中国敏感科技领域进行投资，主要包括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投资。拜登总统在行政令中指出，美国支持跨境投资，当它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不冲突的时候。然而，美国的一些投资可能会加速和帮助某些国家开发敏感技术和产品，以提升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就拜登总统的这项行政令回应说，美方的做法其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如何看待对华投资限令的效力？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拜登总统昨天签署的这项行政令主要是限制美国的资本对中国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三大技术领域的投资，为什么选择这三个领域？是否算是精准打击？
这个很有意思，这三个领域啊，因为至关重要。按照美国白宫的解释，因为这三大领域啊，有助于军事、情报、监视和网络能力，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中美竞争在高科技方面的一个焦点。大家知道，目前啊，这个世界正在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它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革命，它需要不仅是技术，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风投和私募股权公司的投资。正是因为这些资金在英美法系下支撑了英美国家的产业革命。那么对中国而言，中国这改革开放近40年不断地在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金在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同时呢跟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就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说美国对这些公司都投资的限制同时也对高科技技术的限制，可以说叫双管齐下，精准打击。这一个打击的效果后果非常的严重，甚至有可能让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戛然而止。
但是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仅仅限制这三个领域的投资是不够的。比如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奥尔他就认为还应该限制对生物技术和能源领域的投资，而且不仅仅应该限制未来的投资，还应该追溯过去既有的投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
我想应该这么看叫任何一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脱钩也好，其实都是双刃剑。所谓杀敌1000自损500。实际上呢真正这个要是一个理想状态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最好的一个方案。它能够最好的配置这个生产要素和各种各样的要素。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呢美国所面临的或者是西方世界呢所面临的呢正是来自于中国的从各方面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呢应该说是对整个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一个致命性的。所以呢才会有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在收紧这个绳索。所以呢才会有昨天呢这个拜登总统呢出这个禁令。而这个呢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将近5年的时间了。或者是更长的从认识开始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应该说让美国民众和西方世界整个接受这个目前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观点呢是需要时间的。那这个刚才这个张杰博士已经谈到半导体领域量子计算AI 技术这些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领域的这个竞争。这实际上确实是第一步。那我想下一步像生物技术新能源这个等等这些技术 它的这个从技术方和投资方呢，肯定是要进一步的要限制。那我想再下一步呢，就会是全方位的这个脱钩。应该说，能够停止脱钩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从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说哈，能够停止这个世界跟它脱钩的唯一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中国改变自己。
所以拜登总统的这个行政令其实只是美国在监管对华投资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已。那接下来财政部会依据行政令当中的原则去制定具体的监管措施，并且会有多轮的意见征集，最终政策的落实可能要到明年了。但是有人就担心啊，说这样的这种投资限令它难免会有很多的漏洞，比如说针对中国的问题，你怎么来界定军用和民用技术在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政策环境之下，再比如说你怎么来定义一个所谓的敏感技术公司，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它绝大多数的营收都来自非敏感技术，只有一小部分的业务涉及敏感技术，那这种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能不能投资？再比如说，如果说限制直接投资，但是它却不限制对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那美国的资本不还是可以间接的利用金融市场来支持中国的敏感技术企业吗？所以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些可能的漏洞？拜登政府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堵上这些漏洞呢？
对，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仔细啊。这个漏洞啊，永远存在啊，永远不可能穷尽。这就是一个猫跟老鼠的游戏，因为资本呢，它具有趋利性，但是大家也别忘了，资本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对风险的高度敏感性。如果风险太大，它就会撤出投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禁令它会产生在下一步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21年到2022年就开始出现大幅的下降。到今年的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跟2021年高峰值相比，高峰值是多少？是350亿美元，而今年的一季度又是4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个影响吧。其次呢，8月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就是说对中国的进口已经也大幅的下降，已经下放到1到6月份是25%，现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所以说一个政策的出台，它会形成多方面的影响，既会刺激金融创新去逃避监管，也会让投资者更加的注意自己风险的防范，所以会形成一种效应。
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投资限令，它其实也并不在于说要执行的多严密，而是要形成一种这个寒蝉效应，让投资者去自发的改变行为。李恒清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限令，重点是提出了要有一个通报的制度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通报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投资人的这个投资行为的改变？
刚才呢，这个张博士呢已经讲了哈，实际上呢，美国投资人的这个行为呢，他的这个就是他决定他做还是不做的时候啊，他是利益驱动，而在这个利益驱动同时呢，他必须要考虑风险，而这个美国呢，实际上有它的特殊性在哪儿呢？它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所以美国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立国的本啊，其实就是自由贸易。所以限制投资的自由啊，是与这个立国之本是对立的。而且呢，就刚才您提到的说，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做法具体呢是一步一步的，他在先建立一套机制，然后呢再不断的再把这些漏洞呢一个接着一个呢堵起来。所以这些动作哈，实际上呢是根据美国现行社会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条件和情况来决定的。应该说啊，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投资中国啊是收益巨大，投资者呢就趋之若鹜。而这个投资哈，刚才说要讲到风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在相对于20多年前啊，那个投资啊，在中国投资纯粹的风险就是商业风险。那你投资到一个产业当中，做一个技术领域的这种开发的项目当中，纯粹就是商业风险，而这个政治风险几乎没有。 另外呢，道德风险呢，那就更没有了。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呢表现的呢是非常的友善，非常的亲西方的。但是呢，在过去这二十多年当中，尤其是习近平上台的十一年当中，这些东西全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呢，当看到投资中国有很大的道德风险、政治风险，那这个时候就会望而却步了。刚才张博士给的那个具体数据呢，就是从三四百亿的投资到四亿，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掉头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另外呢，习近平政府啊，现在呢越走越远了。他这两天呢已经开始要求外商的高管，尤其是金融机构啊，他的高管和普通员工现在要进行常规化的主题教育，那就是要学习习近平思想了，要做到入脑、入心、入魂。所以这更加呢使得美国的在中国的投资者他感觉非常的警惕，非常的反感。所以我想呢，这个习近平呢也确实在助力美国推进这个投资呢离开中国。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它在预测这个风险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政策压力的风险，而且更多的是看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政策风险哈。但是其实投资人也会算这个风险跟收益之间的一个比例。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这就涉及到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美国的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的收益还有没有过去那么高，而且是不是像过去一样是不可取代的。那对于美国的投资人来说，现在是不是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同资产的这个收益其实是更好的？您怎么看，李恒清先生？
现在呢，应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曾经在中国呢投资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在收紧，然后呢开始撤出。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实际上呢，这个收益呢现在已经无法抵消可能的潜在的这个风险。政治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中美双方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会选择呢完全就是保守的办法，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就是进取的办法。同时呢，现在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现在在南美、中南美地区，现在有很多的投资的商机，所以像现在包括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的投资的商机，在印太地区还有，所以呢，现在呢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所以包括在其他的地方呢，现在出现的这个供应链转移叫 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为这些投资者呢提供了更多的这种相对风险小、收益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投资的地方。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也是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全球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那中国政府当然也能看到这种大环境的变化，所以一直以来是在强调所谓的科技自立。但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真的离得开美国的资本吗？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几大的这个科技的公司啊，背后主要的投资人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些投资公司。所以张杰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对，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邓小平呢，其实看得很清楚，他说啊，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因为正是因为美国的资金通过香港啊到达内地，通过美国的技术，最终呢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看中信。跟华为，当美国对芯片进行控制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好像这两个啊，这个巨头都活不下去了，都是啊想怎么熬下去，这就是原因所在。中国的技术呢，可以啊进行实用性的开发，但是基础都来自于西方，来自于美国。这也就是说啊，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的起来？发展起来，但是呢，它的根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对于这样的一份投资限令呢，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严重的背离了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李恒清先生，您觉得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投资的限令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吗？
如果要是在一个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里头啊，这个真空的状态里头，那肯定是这样的。这刚才我说了，任何的这个禁令呢，或者是制裁呢，其实都是双刃剑，对美国自己也有伤害。但是呢，一旦牵扯到国家安全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拜登总统说得很清楚啊，实际上在他的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上，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甚至就是媒体敌人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他要是把这个自己国家的个人或者公司的资金用来资敌，然后呢让他发展出更加有利于置自己国家的公民于死地的这样的这个产业，那你想作为美国总统，作为美国的这个公务员，那他怎么可以对美国人民有所交代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应该说呢，这个更多的这个美国呢是基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的话，那就是他的任何的禁令他都是具有强制性的，那违规就是会有法律风险，而且呢会有道德和政治的风险。那在与中国接触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提到说这个是不是那个他们会如何去做，那我想呢这个肯定就是直言相告吧，不会直言相告啊。我想肯定是在讨论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白宫肯定正在准备这样的一个文件，哎，所以呢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所以我想可能比如像耶伦这个更亲中国的这样的这个财政部长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个人行为，应该是这样。
白宫是表示，包括财政部也表示说，就这样的一个投资限令啊，美国已经多次的跟中方沟通过了，所以外界现在也在这个猜测说，中国是不是其实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了？我们看到这次在这个行政命令颁布了之后，中方是表示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那您觉得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回应呢，李恒星先生？
我觉得你那个词用的非常好啊，就是消化了，所以就是它也就只能消化。可能最后是外交部出来呢叫做坚决反对，然后一通批驳。除此之外呢，说如果对应的这个反制措施的话，难道这个中国还要限制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的那些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这个权贵的子弟或者权贵家族在垄断的，那个利润都是进他们自己腰包的，他会让他们最后停止在这个投资安全的美国或者西方世界进行投资吗？或者去转移资产吗？我想不会，所以可能也就是打打口炮吧。
其实限制对华投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啊，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激烈博弈，那未来这种博弈恐怕也还会再继续。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在非常谨慎而积极的探索保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经济自由之间的边界。张杰博士，您觉得这其中的难点主要在哪里？美国有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机制呢？
对，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难点就在于监管跟市场自由它之间的矛盾，这个度怎么去把握？因为作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我们说恒星先生可能非常清楚，就是金融创新。其实金融创新呢，它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监管啊，它不断的去制造商机。但是站在监管者来说呢，他又想把每一个老鼠都抓住。所以这样一来就带来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把握一个度，否则呢他就会啊不断的在这个博弈之中啊达到最终会达到一个均衡。那么解决之道其实就在于另一个问题，就是分权制衡。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除了啊行政当局议会以外，还有一个力量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当投资者觉得你的监管过度，你的执法呀损害了市场自由的时候，他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啊这种政府行为，认为政府行为已经违反了宪法。最终呢，法官通过独立的司法和自己的判断来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就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关系。 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党领导一切，中国某种程度严格说就根本没有什么司法啊，法官就是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反啊做不到啊美国所说的这一种自由跟监管啊，他要么就是一刀切，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区别。
嗯，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探索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李恒庆先生，您觉得在美中关系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这种大变局之下啊，这种探索是否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呢？
那肯定是的。刚才那个张杰博士呢已经谈到了啊，实际上美国呢是一个分权的体系，它呢从立法、司法到执政，这个呢都是分权的体系。另外它国家呢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呢它原来的这个道德规范啊和它的行为标准啊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这样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实际上时代在变化，时代从来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现在放眼100年前，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还有种族隔离呢，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最高法院裁决的话呢也不会就是通过裁决这个种族的这个一致性，然后呢包括什么现在正在讨论的像堕胎啊这些问题的这个合法性，这些呢其实呢是一个变化和这个博弈和变化的过程。在国际社会，放眼国际社会呢是同样的，应该说哈这个现在呢正在经历着一个二战以来就是很多既有的国际秩序被打破的，然后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新的规则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提出来了要保护国家安全保护经济自由之间的这个边界点要达成一个平衡，这个博弈呢实际上就非常具有意义了。目前来看啊，以保障人权为基础，尊重自由市场规则，以价值观等等啊意识形态的这个划界的地缘政治联盟正在逐渐的形成，以建立新规则。所以大家的这个思想啊都在面临着挑战，思想在面临着挑战，然后呢政府的这个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啊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也必将掀起一个整个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震荡。未来啊应该说对未来的人类的这个价值观道德观商业哲学等等啊这个再造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想啊这一点呢可能是一个革命性的。
嗯，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也会在全球带动起某种示范的效应，是不是？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
是，
就是说你看像在欧洲啊还有这个美国国内啊，就曾经你提说怎么样跟中国这个在经济上脱钩或者说来阻止对华的投资，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几年过去了无论是商业界还是民众啊还是这个司法界等等都慢慢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次的这个美国在推出这样的一个行政令之前也跟在欧洲的盟友啊包括这七国家都有密切的商讨，那已经有这个欧洲的盟友是明确的表态美国在迈出这一步了之后他们也会跟上。所以张杰博士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美国所在全球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
对，美国是一个世界领袖啊，或者说民主自由的灯塔，这一点目前没有改变。欧洲啊跟中国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欧洲在中国确实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很难，就是一个鱼和熊掌之间啊，它就很难取舍。所以说欧洲啊，包括马克龙总统他们都一直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啊，要跟美国啊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俄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拜登总统反复说啊中国啊俄罗斯要入侵，但是欧洲国家仍然反应比较麻木，但是最终的结果反映美国的情报能力精准到时间点非常精准。所以这样呢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服这个老大哥啊，然后呢开始跟啊美国靠齐。其实现在的形势也一样，美国发现了中国的威胁，反复警示世界，民主国家有一个过程去认识它，去理解它，但是通过不断的中国的铁拳，包括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对欧洲企业的制裁，让他们也感到了痛。特别是这次俄乌战争就彻底就让他们惊醒了，因为中国至今也没有谴责 俄罗斯，而战争又发生在欧洲的土地上，所以说这种现状让欧洲国家就开始跟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叫激活了北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制裁令可不是个小事，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跟盟友的一种共同的行为，美国的盟友欧洲他们也即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对中共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花蓝的 YouTube 的网友他给我们留言说尽管这项命令对中共这个独裁政权不可能彻底的禁绝，但是起码对中共曾经依靠美国的先进技术来武装自己，用于直接对付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这无疑是对中共政权的一次有力的打击这个也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过的。还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这个网友他给我们留言说，尽管拜登签署了这项投资限令，但是只是在高科技领域上，对中共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那刚刚我们的嘉宾也谈到了，这个只是拜登政府现在迈出的第一步还有一位叫做记录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问题就是中共在外国的公司通过第三国购买芯片怎么样这个可没有禁。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样的禁令不仅仅是这次的投资禁令，还包括之前的像这个芯片的管制的禁令，它并不完全在于这个在执行上有多严密，而是要形成一种寒蝉的效应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塞尔的这个网友跟我们说，不可能全面限制，比如说有一条对美中不利的秘密交易，中国如果不进口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研发产业将会全面的破产。他提到了这个转基因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第二个话题有关，我也想请这个李恒清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网友也是夸大了中国的在很多的这个诉求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应该前一段时间呢，关于转基因食品在国内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呢，实际上应该这么看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从科学家角度呢，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去研究的。所以呢，应该是人类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去研究。那当然了，说中国呢，说这个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这个安全性有考虑，或者是这个真正的消费者有这方面的考虑的话，那它有一个适应性。当然了，那个我想呢，中国政府曾经一度禁止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呢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呢是不是又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反弹作用？其实呢，我想任何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进入市场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当然有的顺利，你像 iPhone 什么的，它就相对就顺利，而且赚了很多的钱。但是相对呢，其他的一些产品呢就会有一些波折，但是我想呢，这个不会改变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所以我想，不必这个危言耸听。
好的，谢谢张杰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